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每当我们读到圣经当中的马大和玛利亚，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这一段的时候，总是觉得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而马大呢，在厨房里面忙乱。玛利亚是比马大更好的，但其实呢，刘文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曾经听到一位牧师他分享啊，如果没有马大，谁来款待耶稣和门徒们，为他们预备饭食呢？但是马大的问题是在于他抱怨了，并不是说呢，耶稣只有爱玛利亚，耶稣爱这个家庭。拉撒路、马大、玛利亚都是他所爱的。过去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的个性比较像马大总是呢忙进忙出的。但是随着年纪渐长之后呢，我开始学习玛利亚，并不是说呢我的个性改变了，而是我觉得体力不如从前了。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每天与他亲近，每天来聆听他的话语，而当做的事情我们仍然要做，只是我们不要心中有抱怨了，还是要献上感恩，神依然时刻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是在任何地方。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厨房里的感恩》，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厨房里的感恩。儿子和媳妇儿飞了2000英里的路，专程来探望我们。一年不见，你可知道我多么迫不及待想知道他的新工作、他的新家和怎样带领青年团契。本来在客厅聊得好好的，时间晚了，我便走进厨房预备晚餐。我不在场，他们还是热烈地谈论着，可真把我急死了。在厨房里，即使竖起耳朵也无法听到每一句话。忽然我厌恶起厨房的工作，不喜欢自己受到孤立。先前我想做一些儿子喜欢吃的菜，现在却对他生闷气，也连带讨厌其他的人，因为他们不管我在不在场继续聊天。我气得乱摔东西， 忽然间我想起最近一个月我读新约圣经，想知道在耶稣所接触到的人当中我属于哪一类型呢？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吗？被群众威胁用石头打死的人吗？坐在池边等候医治的病人吗？被治愈的麻风病人、比拉多、犹大。我终于搞通了，我正像马大为家务忙乱，也埋怨别人不肯帮忙，于是我不再竖着耳朵去注意家人在客厅所说的话，只专心在烹调的事上，洗菜、切菜、烹饪，偶尔也听见客厅传来的对话而怡然自得。在喊开饭之前，我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教导了马大，也借着圣经教导了我。掌管一切也管理厨房和马大的主，我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为生活上的琐事而忙乱，且心怀不平而埋怨时，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听见你的声音，领受你的教导。无论坐在教堂或站在厨房，我都能享受与你同在的满足的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慈圣爱所。下面来听这首感恩颂赞。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愿你喜悦我们，用你怜光照我们世界的指你的道路，万国的指你的救恩。我们赐福我们，愿你喜悦我们，用你怜光照我们世界的指你的道路，万国的指你的救恩。
你必按你的公正审判万民，按你的慈爱引导万国。神啊，愿列邦都称颂你，愿你所造的
爱引导
祝你最深的祝福。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是否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做基督徒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你觉得你的心里面呢，却经常的有控告的声音，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上帝可能不爱你了，觉得自己呢怎么好像呢就是没有经历到从主来的自由、平安和喜乐，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或许我们照常做礼拜敬拜神，我们也读经也祷告也服侍，但是为何心中没有那份满足的喜乐？或许我们需要去查验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以神为乐。很多人可能在信主的时候，当时呢觉得非常的喜乐哦，生命呢从此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确实是圣经当中的应许。但是成圣成长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我们的老我也是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让它能够不断的死去，不再搅扰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你是一个很沉默，而且呢心中充满重担，觉得不得自由的基督徒，那么盼望这本书即开捆锁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本学院出版社出版尼尔安德森所写的即开捆锁第三章，你有权利得到自由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四章，面对反叛的王子。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三节还有第八章五到七节显示，所有属灵捆绑的重点都在思想中。如果我们要经历在基督里的自由，必须在思想中战胜。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保罗说道，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当我们离开神而生活时，许多坏习惯及罪恶的思想形成了坚固的营垒。我们的非信徒环境影响我们采取非信徒的思想方式与反应，这些思想方式与反应也形成了坚固的营垒。但是在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没有人从我们的思想中把这些营垒拆毁，我们旧有的习惯及思想没有除去，他们仍然是我们每日生活中所必须应付的一部分旧人。然而感谢主，我们不是过去的产品，在基督里我们是个新造的人。别以为你现在是基督徒，撒旦就没兴趣借着你的思想来控制你以达到他的目标。撒旦持久的目标是将他的看法渗透进我们的思想中，并在神的真理中加上他的谎言。他知道只要能控制我们的思想，就能控制我们的行为。 撒旦是很阴险的，像一条蛇在草中滑行，他可以把他的看法介绍给我们，使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或甚至是从神而来，引诱我们离神背道。圣经清楚地提到，撒旦能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的思想中，如同他曾对大卫、犹大和亚拿尼亚所做的一样。我的一个学生可以见证撒旦的思想何等靠不住。有一天，杰伊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尼尔博士，我有问题了。当我坐下自修时，我感觉全身刺痛，我的双手不能举起，我的视线迷糊，我不能集中精神。我问他，告诉我你与神的关系怎么了。他自夸说，我与神有密切的交通。我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每天中午离开学校，我会问神他要我到哪里用中饭，如果我得到一个念头去汉堡店，我就去那里，然后我会问神我该吃什么，什么念头来我就吃什么。我继续问他，那你到教会礼拜的出席率如何？他说，我每个主日到神指示我去的教会，前三个主日神要我去摩门教会。杰伊一心想做神要他做的事，然而他却听从自己主观的意念，误以为是神的声音。他没有做到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他这样做是敞开自己，让撒旦有机会工作，致使他的神学训练受到破坏。如果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胜过撒旦的试探，就会开始思索他的看法，认为可选择的，而最后选择去行，重复的行为成为习惯。如果我们长久拥有一个罪恶的习惯，在我们的脑海中必成立一个坚固的营垒。当一个坚固的营垒被建立起来后，我们在那一方面的行为就失去控制。本书的第二段将提到更多有关撒旦的试探，企图达到控制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如何打破坚固的营垒呢？我们所学来的消极行为和思想方式，可以借着有纪律的查经和辅导加以纠正。有些坚固的营垒是在魔鬼的影响与过去属灵的冲突以及今日思想的袭击下而建立起来，把俘虏捆锁。这些人必须用神的真理去解脱撒旦的镣铐。在约翰福音第8:32，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本书的第三段的焦点是在神的真理上建立得自由的步骤。当德勒莎来找我时，他是一个曾经自杀不成又控制不了自毁行为的基督徒青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德勒莎花了$1,000在诊疗所与精神病院。我每天与他见面3小时，带领他得自由的步骤。一个月后，我收到下列的信。亲爱的尼尔，我写这封信，谢谢你上个月花在我身上的时间。当我们在一起祷告时，我没感觉什么事情发生。我以为我问题的根源也许与魔鬼无关，但是我错了。从那天起，我不再拥有自毁性的念头。我想获得释放的过程是从我自杀失败后，基督徒为我带祷的那几个月。但是与你会谈之后，我的生命真的不同了。今天我感到非常释放，在这一个月中，这的确是一个神迹，德雷莎。我希望你能看到一个事实，在基督里的人是可以得胜的，虽然有征战，但是我们是站在胜利的一方，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必得胜有余。黛西现在26岁，1960年起开始做花童，是其中一位最先因灵性冲突与受邪灵影响而接受我辅导的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但是在他父母离婚后，却患上了严重的精神与情绪问题。在5年内，黛西3次因妄想狂精神分裂而被送入精神病院。经过3个星期的辅导，黛西终于鼓起勇气提起他生命中的蛇。我问他，这些蛇怎么样？他承认地说，他们常在我夜间睡觉时爬上我的床。我说，当这些蛇来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他说，我跑去找我母亲。这些蛇通常在我独自一人时才出现。 我说我告诉你必须做的事。当你在床上时，如果蛇又来了，你要大声地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黛西反抗说，我做不到，我不够成熟，不够刚强。我说，这不是成熟或刚强的问题，这是你在基督里的地位。你和我一样有权利抗拒撒旦，命令他离开。黛西举促不安地说，好吧，我想我可以做到。过了一个星期，当黛西来见我时，她说，那些蛇不见了。现在我明白，这只不过是谎言的一部分。在几个月内，黛西已完全脱离撒旦的纠缠，并且在教会的儿童部侍奉。如果黛西的问题是属于精神问题或生理方面的不平衡，她一定没办法以主耶稣的名胜过那些蛇。黛西的问题纯粹是灵性的。5年进出病院与药物治疗都帮不上她。在我们进入详细讨论撒旦与他爪牙的真实性并工作之前，我们必须先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权利和地位，因这与灵界有关。在雅各书4:7，其中说道，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抵挡他，他何必离开呢？如果我们害怕地把头遮盖起来说，神啊，求你采取一些行动来制止邪灵的影响，魔鬼也不需要离开。凭着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权柄抵挡魔鬼，这是我们自身的责任。注意耶稣怎样装备他的门徒侍奉。在路加福音9:1-2，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耶稣早知道，当他的门徒开始宣传神国的福音及医治病人时，邪灵必会反对和干扰，因此主特别赐给门徒制服邪灵的能力与权柄。这事以后，主耶稣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做同样的事工。在路加福音10:17当中说到，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些宣教士在属灵的事上已做好调整，知道邪灵的存在，并且了解他们是侍奉上的拦阻。耶稣的门徒可以见证魔鬼如何攻击耶稣，而他们大概也有同样的遭遇。他们也许在出去宣教时心中充满惧怕，担心面对撒旦的攻击，但是当他们回来时却惊奇他们的成就。接着耶稣立刻把属灵征战的问题带进正确的看法。路加福音10:19-20说道，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耶稣差遣70个门徒宣传神国的福音及医治病人，但当他们回来时却只大谈赶鬼的成就。耶稣告诉他们，不要以魔鬼为中心，却要以神国为中心，以侍奉为中心，以神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好的警告。当我们学习运用权柄胜过在我们生命中和别人生命中的幽暗国度时，我们可能会受诱惑，把自己当作属灵战士一样，使人得自由。我们的查经也会趋向撒旦学、异端和新时代运动，我们也会四处寻找魔鬼的行踪。不是错误的知识使我们得自由，而是神的真理。如果不是因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根本没有权柄。你是谁，必须在你能做什么之先。耶稣赐给门徒能力和权柄胜过邪灵，两者有什么分别呢？权柄是执行的权利，这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一个警察有权利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是因他的徽章所代表的权利和地位。同样的，主耶稣也赐给门徒徽章，他们有能力制服邪灵，也因为他们都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耶稣基督之门徒的地位。 相反的，能力是执行的才干。一个警察有权利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他可能会被车碾过。然而，如果你把一块20方尺的水泥石头放在交叉处，即使石头没有权柄叫车辆停下来，也有能力挡住车辆。没有一个好经理会在委托职责时不授权给属下，也不装备他们有能力把事情办妥。耶稣把宣传神国福音的责任交给门徒，难道不也将灵界的权柄与能力赐给他们，而使撒旦嘲笑他们的无能，叫门徒落荒而逃？你也许和戴西一样，以为自己不够成熟去面对撒旦在你生命中的干扰。或许在你的想象中，邪灵的能力比你更大，实际上你本身根本没有能力抵挡撒旦及他的爪牙，但在基督里你却能做到。以色列人见到歌利亚便害怕地说，我们打不过他。然而大卫却望着歌利亚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然后他用机弦和石子把歌利亚打败了。军队把歌利亚与自己做比较时，就感到畏缩。大卫把歌利亚与神相比较时，便旗开得胜。当你面对你的属灵对敌时，切记，你加上了耶稣就等于多数。有人以为我是因所受的教育和蒙召或坚强的个性，使我在面对撒旦威力时有某些程度的成功，其实不然。一个在基督里的小孩或老年人，在灵界中拥有与我同样的权柄。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学员出版社出版，由尼尔安德生所写的《即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乖僻情绪、惯性罪行。我们不需要疑神疑鬼，不需要觉得自己的身上呢是否有邪灵内住，这不正确啊，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印记。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保惠师会引导我们，会帮助我们。但是魔鬼像四处吼叫的狮子，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谎言，或者是让我们有一些习惯，有一些消极思想总是萦绕不去。这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用真理去抵挡，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去令魔鬼撒旦退后，不要和魔鬼配合，让我们能够更经历在真理当中得自由。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